今日要同各位分享嘅就系约翰福音第十七章，所以请各位睇圣经新约圣经124版，约翰福音第十七章。新約124版，由第一節開始。耶穌講完呢啲話，就舉目望天，話：父啊，時候已到，求你榮耀你嘅仔，使個仔亦榮耀你。你將管理全人類嘅權柄俾佢，使佢將永生賜俾你所賜俾佢嘅人，認識你係唯一嘅真神，而且認識你所打發嚟嘅耶穌基督就係永生。我已經喺地上榮耀你，完成你所付托我嘅使命。父啊，現今求你在你自己面前榮耀我，即是我和你在創世之前一起享有的榮耀。我已經將你顯明給他們，你從世界選召出來賜給我的人，他們原屬於你，你將他們賜給我，他們亦遵守你的话，现今他们都知道你所赐给我的都是从你那处来的。我将你所给我的信息话给他们知，他们亦领受了，他们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处来的，又信你打发我来的。我为他们祈求，我不为世人祈求，而是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为他们是属你的，我所有的都是属你的，你所有的亦都是我的，我而且是因他们得荣耀的。我现今去你处，不再留在世上，但他们在世上。圣父啊，求你因你的名，即是你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如同你和我是合一的。我和他们一起时，我因你的名，即是你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我保护他们，其中随注定灭亡的个人爱，那个人爱没有一个失落，正是应验圣经的话，现今我去你们住，我还是世上，我仲喺世上时讲呢啲话，俾佢哋心里充满我嘅喜乐。我将你嘅信息话俾佢哋知，世人憎恨佢哋，因为佢哋唔属呢个世界，正如我唔属呢个世界一样。我唔求你从世上将佢哋带走，但我求你使他们脱离那个邪恶者，正如我不属世界，他们亦不属世界。求你用真理使他们将自己奉献给你，你的话就是真理。正如你打发我进入世界，我亦打发他们进入世界，为他们缘故，我将自己奉献给你，使他们亦真奉献给你。我不单止为他们祈求， 亦为那些因接受他们的信息而信我的人祈求，愿他们都合而为一。父啊，愿他们在我们的生命中，正如你在我生命中，我在你生命中一样，愿他们都合而为一，使世人信我是你所打发的。你给我的荣耀亦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好似我们合而为一一样。我将他们的，我在他们的生命中，而你在我的生命中，使他们完全合一，等世人知道你打发我，亦知道你爱他们，好似你爱我一样。父啊，你已经将他们赐给我，我在这处，愿他们亦同我一起在那处，俾他们看见你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在创世之前，你已经爱我。公义的父啊，世人不认识你，但我认识你，这些人亦知道你打发我，我已经将你显明给他们，我将会继续这样做，使你对我的爱能在他们的生命中生长，我亦在他们的生命中。多谢上帝。在12月7日，当我知道今日要有分享的时候，我就在处思想要分享什么的信息呢？很快有意思来到要分享耶稣基督最后的祷告。而耶稣基督最后的祷告就是记载在这处17章，刚才我向各位已经读出的。而在这一章的圣经之中，刚才我读的时候都曾经是6次读到合而为一。换句话说，这一章经文主要主耶稣是为他的门徒祷告，就是求上帝使他们合而为一。这个也是我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中心。这段经文的标题是说耶稣为门徒祷告。其实这个标题只不过是印刷编排的人所加上他个人对于这一篇经文的领受。其实在这章圣经里面，由第一节至第五节，是主耶稣为自己向上帝祈祷，而由第6节以下就是主耶稣为门徒祈祷。换句话说，这一章经文可以分为两部分，所以今天我都是按照这两部分来跟各位分享。首先，我在第1节至到第5节，在主耶稣祷告之中，我的领受就是第4节第4节的第2句，或者我都读埋第4节。我已经在地上荣耀你，完成你所付托我的使命。换句话讲，主耶稣是呢向上帝禀明，他来到这个世界，他是已经完成上帝天父所付托他的使命。 关于他的使命，我首先就想及在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三节那句话，每个人都犯罪，亏欠上帝的荣耀。每个人犯罪我们都知道，但是人怎样亏欠上帝的荣耀呢？请看创世纪第一章。创世纪第一章是第二版。创世纪第一章就是新约的第二版。我们看有二十五节，我们读先读，我们读出二十五节。这处就是讲及上帝在六日之内创造天地万物。他说上帝造出地上所有的生物，见这些生物都好。第二十六节，跟住上帝话：我哋要照住我哋嘅形象样式做人，等佢哋管理鱼类、鸟类及一切牲畜、野兽、爬虫等各样动物。我哋从二十六节呢段经文明白知道。我们人类是有上帝的形象，而且亦都有管理上帝所创造这个世界的工作。你有没有想到这个是何等的荣耀呢？何等的荣耀呢？但是很可惜，可惜的就是人类的始祖夏娃女人，她因为被蛇的引诱，直到违背上帝的命令，摘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来吃，自己吃了又被丈夫吃，因为她违背上帝的命令，她就犯罪，就被逐出哀田园，而且佢被咒诅，人类嘅始祖被咒诅。人系由尘土而做嘅，就必定要死亡，归翻尘土。换句话讲，人系因为虽然有上帝赐给人类的荣耀，但是很可惜，因为罪的缘故，直到呢亏欠了上帝的荣耀。因此亚当、夏娃、人类的始祖都带给人类一个原罪，直到好像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三节所讲的，每个人都犯罪，除了原罪之外，人在这个世界生活之中都是做了很多罪恶的事情，因此人每个人都犯罪，亏欠上帝的荣耀是没错的。但是上帝爱人类，他是二千年前打发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使命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再看回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二节第二句话，约翰福音 第十七章第二节那里话，第二节使他，即是使主耶稣将永生赐给你，这个即是上帝所赐给他，即是耶稣的人。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使命，就是将永生赐给人类。关于永生的事情，永生又是什么呢？ 我们都记得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在路加福音十六章讲过一个故事，是关于一个财主人和乞衣拉撒路的故事。这个财主人没名，是因为在生之时他没有上帝，他没有信上帝。但是相反，这个乞衣拉撒路，因为他信上帝，所以他有个名叫做拉撒路，就被我们知道。我们但凡愿意认罪悔改，相信接纳主耶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我们的罪恶得着赦免，我们的名字就会记载在天上的生命册。再继续这个故事，我们都是很熟悉。后来这个乞衣拉撒路死了，他的遗体在地上，但是那处记载说天使带他去他的先祖阿伯拉罕的侧根，在国语的译本就说是安在阿伯拉罕的怀中。天使带的是什么呢？就是带他的灵魂，带他的灵魂去到天上阿伯拉罕那处。那处继续说是他在那处享受天上的丰盛的筵席。换句话说，由于拉撒路他信上帝，他的名字记载在生命册上，所以他死后他的灵魂就去到天上，来到得着永生的福祉。但是那处也都讲及这个财主人，财主人亦死了，亦葬埋，但是他的灵魂就去到阴间。那处虽然没有说灵魂，但是他被带到阴间的意思是说他的灵魂就去到阴间来到受苦。由此给我们知道人是有灵魂的。而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工作，就是要拯救我们的灵魂得着永生。主耶稣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那处话，他对尼哥底母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令所有，我时时用但凡，但是那处是所有信他的，即信主耶稣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不至灭亡就是个灵魂不会好像这个财主那样去到阴间受永远的苦楚，而是好像拉撒路那样去到天上享受永生的福祉。而是主耶稣的祷告之中他亦都是说，他说呢，认识你是唯一的真神，而且认识你所打发来的耶稣基督就是永生。我已经在地上荣耀你，完成你所付托的使命。主耶稣另一个使命就是要世人能够认识他，认识主耶稣就是基督，就是拯救人类的主宰。就是我思想到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在路加福音第十八章那处记载，主耶稣最后一次上去耶路撒冷，路过耶利哥，那阵时候万人空巷，意思是说好多人来到迎接主耶稣。后来我们都知道矮仔撒该想见耶稣都插不入，直到要爬上桑树。那处记载有一个盲人，他听见有人这么多人经过，他就问什么事呢？有人说他知道是说拿撒勒的耶稣经过， 於是他就大聲說，大衛的子孫拯救我啦！這個盲人他從來都沒有見過主耶穌，盲眼固然不能夠看見啦，但是我相信他在他的家人之中，或者他在他的朋友之中，知道主耶稣在世上所做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主耶稣30岁出来的时候，他宣传天国的福音，他叫人悔改信福音，而且主耶稣周游各处地方医病，但凡有病的人去到主耶稣的处，必定得着医好，甚至令死人复活，又行了很多的神迹，以五个饼两条鱼食饱男人5000。主耶稣所做一切的事情，世人都知道。换句话说，世人实在是认识主耶稣，就是当来的尼赛亚。那个盲仔他讲话，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啦。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明白知道主耶稣就是昔日上帝答应或者应许大卫话他的子孙将会有人永远做王，直到永远。这个就是上帝所应许要打发来到这个世界的尼赛亚，这个主耶稣基督。而这个盲人他是听闻，他 是所以听闻主耶稣经过，所以他能够讲出话，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啦。在路加福音第十五，马太福音15章又亦有记载，主耶稣去到推罗西顿。推罗西顿是以色列国北边以外的城市。那处有一个迦南妇人，他见到主耶稣，他亦都大声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啦，我的女被鬼迷，好辛苦啊。讲出这些是给我们知道，主耶稣他实在是完成了上帝所付托他的使命。所以我有主耶稣完成上帝付托他的使命，带领我们有什么教训呢？我们都知道，我们但凡信主耶稣的人，得着神将他救恩施处给我们的人，我们就得称为上帝的仔女，我们亦是上帝的仆人。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5章那处讲过一个比喻，是三个仆人的比喻，这个是我们很熟悉的比喻，是讲及当这个主人要去远行，他就叫他的仆人来，一个给5000，一个给2000，一个给1000，是按照他们的能干的才干，是向他们有所付托，叫他们去做生意赚钱。后来我们都不需要详细讲，因为大家都很熟悉的了。但是主要是讲的，就是那两个受5000受2000的仆人，由于他们主人所交托他们的，他有所尽益，于是他们就被称为良善忠心的仆人。主人又对他们说，你来入来吧，同你主人一起快乐啦。但是其中一个受1000的，他拔地埋金， 我哋都好熟悉。佢懒惰，唔按照佢主人嘅吩咐去做，而主人就话佢系恶见懒嘅仆。主人唔系话佢恶见懒嘅仆就咁简单。如果主嘅比喻记载，佢被赶出去外边黑暗嘅地方，哀哭咬牙切齿。换句话讲，呢、这个掘地埋金嘅呢个仆人，由于佢冇尽上主人所交托佢哋嘅交托佢嘅，佢所受嘅系永远嘅苦楚。由呢处俾我哋都系思想，我哋要学习嘅，要思想嘅。今日上帝都按照我哋每个人嘅才干，将唔同嘅责任嚟到交俾我哋。我哋多谢上帝喺一月2026年1月1号嘅元旦，同埋上个礼拜同工嘅分享，都系俾我哋知道，我哋系有要传福音呢个大使命。但系我哋知道有呢个大使命，我哋亦都知道我哋要做嘅工作。但系我哋要今日要思想一下，我哋有冇完成上帝所付托我哋嘅工作呢？我哋大家自己要思想。跟住讲及第二个主题，就系、是合而为一。合而为一，方才我读嘅时候，我特别系着重好慢读出合而为一呢几个字，意思系话我哋要团结一致。至于合而为一系唔系咁重要呢？合而为一可以产生乜嘢嘅效果呢？现在我想各位睇尼希米记第一章，旧约尼希米记第一章是434版，旧约434版尼希米记第一章434版，这里说呢，尼希米关心耶路撒冷。阿达薛西做波斯王第20年，基斯流月。我尼希米住在波斯京城书山，我兄弟哈拿尼同一班人从犹太来到书山城，我向他们打发从流亡巴比伦归回的犹太同胞和耶路撒冷的情形。他们说我知从流亡归回的难民正遭遇大困难，受到凌辱，耶路撒冷的城墙仍然破损，城门被销毁。我听闻此事就坐低，难过到流眼泪，我悲伤几日冇食嘢。喺呢处呢段经文嘅背景，我哋都知道，由于犹太人佢哋拜偶像离弃上帝，所以当佢哋最后一个王西底家做王嘅时候，就被巴比伦所灭。但是上帝透过先知耶利米应许70年后将会释放他们回来，而事情就是巴比伦国，就是后来就被 波斯国所灭。波斯第一个王就是古列，古列做王的时候就得着上帝的灵感动他释放犹太人回国，他们回去国回国那处圣经说要他们要重建圣殿，而且重建耶路撒冷的圣城。在以赛亚书44章45章、撒加利亚书第1章都有这些的记载，不是只是回去 重建圣殿，而且要重建耶路撒冷的圣城。但是这处 提到亚达薛西王第20年，今日时间的关系，我们 不需要再讲关于重建这个圣殿的事情。我特别讲及就是讲及尼希米记，就是重建耶路撒冷圣城的事情。亚达薛西做波斯王第20年，按照历史的记载，由古列第一个做王，跟住有第二个王，因为圣经没有记载第二个王的名字，所以我都不是很清楚。但第三历史的记载，第三个王就是大利乌，第四个王就是阿哈徐鲁，第五个王就是亚达薛西。按照计算，当亚达薛西20年的时候，是犹太人回国92年的时间。换句话说，他们返回祖国要重建耶路撒冷的圣城，经过92年，他们都没有造成。难怪尼希米他听闻这个消息，他很关心祖国的事情，所以他自动请缨，自告奋勇求王给他回去重建耶路撒冷的圣城。我们看第三章，我不会读出第三章的经文，但是这处第三章就是讲及他们在重建耶路撒冷圣城的工作上，我数过是分开39组的人，这个 重建有圣城这一部分，那个又重建第二个部分，这个 又起城门，这个就 又修理边处等等的事情。而他们或者我们都看第三章的第12节，三章436版的12节，这句话哈罗克的仔管理另一半耶路撒冷的沙龙做在下段，他的众女亦一齐帮忙。我讲出的重点就是，他们这处虽然每一个人就只提一个名字，相信他是负责人，来到带领其他的人来到做重建的工作。但是在这处给我们见到的，他们是有一个合而为一的心。由于他们有合而为一的心，我们再思想一下，在他们重建耶路撒冷圣城的时候，是不是很顺利呢？不是，是受到仇敌很大的恐吓。或者我们读第四章，请各位看第四章的第16节开始。从那时起， 我手下有一半人工作，一半人拒住看守，拎住刀矛盾牌弓箭，穿着盔甲，众首领全力支持建造城墙的人，甚至搬运建筑材料的人，亦一只手工作，一只手拎住武器。每个工作的人腰间亦配住刀，吹紧急军号的人企在我身边。或者我哋都需要读，继续咧，我哋读第二十一节。第二十一节，为咁每日从朝到晚上声出现，我哋有一半人喺城墙上工作，一半人拎住武器企住守卫。呢段时期，我话所有单位嘅主管同佢哋嘅助手知，晚上必须留宿喺耶路撒冷，咁样我哋只能喺夜晚看守此城，白日工作。我甚至晚上都冇脱衣服，我嘅同伴仆人同卫兵亦冇一个人脱衣服，我哋都揸住武器。从呢一段经文嘅记载，俾我哋知道嗰阵时候嘅犹太人，当佢哋有一个合二为一嘅心，而且亦都系咧，虽然喺敌人嘅恐吓之下，佢哋仍旧系揸住武器啊！点样咧？夜晚连咧衫都唔剥。啊！时时警醒，直到我哋睇尼希米记第六章439版第十五节，439版尼希米记第六章第十五节，意思话：经过52日嘅工作，整个城墙喺6月25日完工。我哋有冇想下一个城墙经过92年都未有造成，系乜原因？系因为佢哋冇系遵照上帝嘅吩咐去做。但系当佢哋喺尼希米嘅鼓励之下，佢哋肯团结一致，合二为一，竟然在52日之内将这个呢工程得以呢得以完成。所以由此就俾我哋知道合二为一、团结一致嘅重要。我哋又呢睇返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约翰福音第十三章，主耶稣祈求上帝使呢啲门徒系合二为一。主耶稣为乜嘢咁样祷告呢？最近我都曾经同各位分享嘅，系马可福音第十章嗰处记载，当主耶稣第三次向门徒讲及佢会被卖受难的事情，他们有没有关心主耶稣呢？没有。那次讲及彼得这个雅各和约翰有第二道圣经，甚至都叫埋他的母亲去到耶稣那次求耶稣，他说当主耶稣做王的时候，他的儿子一个坐在右边，一个坐在左边。而路加福音22章，我亦都同各位分享过嘅，就是当主耶稣食最后晚餐嘅时候，亦都系提及关于佢受难嘅事情。但系嗰阵时候，嗰啲佢嘅门徒点呢？ 他的门徒亦没有关心这件事，他们争做大。换句话说，他们是自私自利，没有关心这个老师的遭遇，因为他们仍旧是有自私自利的心。我们有没有想下，主的门徒已经跟从主有三年，日夜同埋主一起，一起吃饭，相信一起睡觉，一听闻主耶稣有好多嘅教训，见过主耶稣啊行咗好多嘅神迹，但系佢哋嚟到主耶稣啊讲及佢受难嘅事情，佢哋仍旧系自私自利，是乜原因呢？请睇以赛亚书，唔系呢个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是新约第二十二版，新约二百二十版 ，sorry， 新约二百二十版，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呢句话，所以我劝你哋，我是因侍奉主而被囚的，行事为人应该符合上帝呼召你哋时所立的标准，你哋要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系，尽力保持圣灵所赐合一的心。这处是使徒保罗写信给以弗所的信徒，说他是圣灵赐给他们合一的心。换句话说，那些门徒虽然跟从了主有三年那么久，但是因为他们仍未得着圣灵入居他们的心中，所以未有得着圣灵赐给他们合一的心。或者我们都看下这个呢，使徒行传第一章，使徒行传第一章，使徒行传第一章是呢第一百三十三版，使徒行传第一章三十三版，这处是记载主耶稣复活之后曾经在世界停留四十日，是向门徒多次的显现，而且在这里的第或者我们宣读由第三节开始读，受害后四十日中，他曾向他们显现多次，用不同的方法证明自己是生的，他被他们看见自己，又向自己讲论上帝国的事，当他们一起时，他吩咐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照我对你们讲过的，等候我父的应许，约翰用水施洗，但几日后你们就受圣灵的洗礼。这段经文被我们知道主耶稣复活之后四十日就仍然在这个世界，在这处提及向他们的他的门徒显现，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更讲及到主耶稣曾经向五百多的兄弟显现。换句话说，主复活之后曾经向很多人显现，坚定他们的信心。 而在这处吩咐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而多谢上帝，他们懂得遵照主耶稣的吩咐去做。因为我们看下第一章的第十四节，第十四节这处说，他们经常一起同心祷告，当中有几个妇女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以及他的兄弟。在这处就是提及那阵时候有大约120人，他们按照主耶稣 的吩咐，他们没有离开耶路撒冷，而且经常一起同心祷告。果然当五旬节的时候，圣灵就大降在他们之中。当他们得着圣灵施洗之后，他们的生命有一个极大的改变。我们读一下《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二章即是135页，135页第46节，他们同心合意，日日在圣殿里聚会，又在各人的家中分享爱宴，以欢喜纯洁的心一起吃饭，颂赞上帝，同众人保持和睦的关系，主将得救的人日日加给他们。这处就是讲及当他们得着圣灵施洗之后，他们生命的改变。由此就给我们思想一下，上帝实在很爱我们，给我们在一个教会是得闻完全福音。因为很多的教会，他们只是明白到得罪赦这个恩典，很多教会都不明白关于圣灵施洗这个的恩典的事情。但是我们知道，但是我们知道又怎样呢？我们从圣经的教训里面，从刚才以弗所书第四章那里知道我们要合而为一，而是我们的合而为一是圣灵所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必定是要追求得着圣灵入居我们的心中，圣灵就会帮助我们。主耶稣的门徒经过同主耶稣有3年的时间，最后彼得竟然3次不认主。主被捉拿的时候，他的门徒都各自而分散，甚至有些想回去他的故乡以马忤斯。上帝，但是主耶稣爱他们，主耶稣对向他们讲出上帝的应许，而他们果然就得着圣灵入居他们的心中，得着圣灵施洗。而我们再看回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是220版，在这处第二节那处说，你们要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系，尽力保持圣灵所赐合一的心。圣灵赐了我们合一的心我们是这样，是不是就这样已经有圣灵同在了什么都不需要怕了就点行点做都可以呢？不是，保罗在这处是教导他们要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系，而且要尽力保持圣灵所赐合一的心。在我们都知道，在加拉太书第五章那处有讲及圣灵的果子，那处圣灵有9个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 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但是约瑟令的果子是不是只是那九样呢？不是。在这处所讲及的谦虚没有九个果子中未有提及。意思是什么呢？什么是属灵的果子呢？不是只是这九样。但凡我们遵于圣灵的带领而做出上帝所喜悦的事情，就是圣灵的果子。不是只是九样。在这处如果加上谦虚已经是十样。圣经还有其他方面亦都有呢解释，亦都是有呢引导。但是我的重点就是我们知道要合而为一，但是我们要必须要求圣灵充满我们。所以我们这个教会都是鼓励弟兄姊妹要追求得着圣灵施洗，圣灵就能够帮助我们。在圣灵帮助我们之中，我们的行为是很重要。我们亦都是要我们行为上来的配合，直到能够呢圣灵就能够完成他所做的工作，令我们的生命的命令主的命得着荣耀的。今天的学习之中，虽然在约翰福音十七章呢，那里除了主耶稣求天父使他的门徒合而为一之外，在呢第十五章都有另外的品求。这里得第十五章就说，我不求你从地上将他们带走，但我求你使他们脱离那个邪恶者。第十六章第十六节这句话，第十七节这句话，求你用真理使他们将自己奉献给你，你的话就是真理。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够在这两方面来到继续跟各位分享。但是换句话说，主耶稣是为门徒是呢除了求上帝使他们合而为一之外，亦都有第十五节和第十七节的教训。所以今天我们从主耶稣最后的祷告之中学习是两点。第一点就是我们要学效主耶稣，要完成上帝所付托我们的使命。第二点就是我们要合而为一，同团结一致，来到造成上帝所交托我们的工作。我们要求圣灵入居我们的心中，来到帮助我们完成这些的事情。最后还有几分钟，我都想讲及在上个礼拜 Edmund 兄弟的分享之中，他讲及关于我们五十七街重建这个的呢计划之中，他听闻很多的声音。换句话说，很多人都认为说，现在我们人数不是几多，我们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要起一个这么大的教会呢？就令我想起当我们在温哥华这处建立我们的教会，初时我们都是只得到二三十人，人数不多，但多谢上帝，上帝渐渐祝福我们，给我们人数日渐增加，直到大约有我曾经是数过的 是呢140多人，未到百五，是140多人，神好大的祝福。是很可惜，由于人的软弱啊，我们之中亦都有些年老的亦都离开这个世界，人的软弱不能够事事建立在我们的信仰之上，直到有很多的离开。但是我记得，就是当我们教会啊在这处创立的时候，我们在香港啊有资金来到建给我们起到这间的圣殿，后来又在57街又买了几笪地。但是有一点，就是香港的总会寄给我们的钱只是给我们建立这个的硬件，但是在过去的40年里面，我们一切的支出是并没有由香港总会，不需要香港总会继续是支持我们。换句话说，上帝有他的工作，只要我们懂得有信心交托上帝，有一个合一的心，上帝就会带领我们，给我们经过了40年。而在今日，我们亦有足够的资金来到起好啊，我们将会起好我们57街的教会。而剩下来还有大约400万，加上这个的建筑物，若果我们将来卖了或者租给人好，但是换句话说，若果我们卖了，我们租会有900至1000万。但是有人竟然说，我们的经济不能够支持我们将来的教会，这些是很可惜的事情。当我听闻的时候，当 Edmund 兄弟分享的时候，我是不知道的。但是当我听闻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们的信心在哪处？我们时时分享说，我们先求上帝的国以及他的公义，上帝会供给我们一切所需要的。我们又时时上司说，上帝会供给我所需，是诗歌是94首，上帝必供给我所需。而现在竟然有这样的声音。昨晚我特别看一看教会50周年的函，回函，在那处记载宋鼎文牧师他自己说，当时我们教会自从1907年成立，是租地方来到聚会的，是搬迁了很多次，超过10次以上，人数增加又搬一处搬过处，最后是在惠城道71号买了那处的物业，是一座的洋楼。宋鼎文牧师他说，当时买了这个物业之后，只是剩下了有 几千元。但是由于他或者当时直理会各人的信心，都是要知道是呢改建不是一个永远，是要将那个物业拆了下来重建。当时他们的估计是20000多元，有几千元，而20000多元怎可能的事，何来信心啊？但是 他们凭着信心。而当他们完成这个 建造的时候，使了40,000+，但是就剩下来还有几千蚊。由此就被我们见到，上只要我们将一切交托上帝，上帝就会为我们造成 他要交托我们的使命。所以我在预述今天说，我不希望再听到任何的杂音。若果有人对于西五十七街的建筑有杂音的时候，请他打电话跟我说，也许你问，喂，你是哪个啊？多谢上帝，我就是我们这个教会最初成立的时候的一班弟兄姊妹中之一。如我亲眼见到上帝奇妙的带领，使我们在这40年里面是能够积聚足够的财力来到兴建这个的西五十七街。讲到这处我都是结束今天的分享。愿神祝福他的话语，请唱赞美诗，就请 Pamela 姊妹出来领导散会。
赐俾人爱天父，感谢你，感谢你俾我哋今日有精神、有健康嘅身体，能够嚟到教会去敬拜你、唱诗赞美你，亦都多谢你赐俾我哋一堂好鼓励嘅说话，亦都系要我哋每一个人翻去思想。我哋喺教会当中，尽管我哋可能有微小嘅职务，又或者我们是担当一些比较重要的职位，主啊，这些我们都是因着你对我们的恩典，我们小小的回馈。实在在很多方面，我们都是真的需要我们谦卑下来，无论是教会新教堂它的成立、它的建筑，而我哋而家系仍然行上中英文呢个宣道嘅工作，主要我哋真系好缺乏你嘅智慧。有时或者我哋用咗好多人嘅方法去做，但系我哋唔系好清楚呢样系咪上帝你所喜欢嘅。神啊，求你俾我哋真系今日翻去自己再细心思想你今堂嘅教训。你要我们大家合一，你要我们要忍耐，要谦卑。主啊，我们有没有做到呢？我们在合一的工作上面，我们做了多少？我们自己真的有没有一个谦卑的心，愿意各人都是放下自己的身段，真的寻求上帝你所给我们的智慧，你所带领我们的路途。愿我们每个人都是愿意去这样做，也都是愿意是委身，有需要的时候，如果上帝你是呼召我们，我们愿意付出我们小小的努力。神啊，求你继续祝福教会，在我们未来的一年，或者甚至我们一路我们建筑新堂的计划，我们自己现在所推行的有一些的宣道的工作，主啊，求你真的用你的灵真的带领我们，给我们有充足的智慧去跟从你。主啊，我们都是将这个祈祷恭敬交在你的手上，求神你祝福我们这样祈祷交托，奉主耶稣基督名求，诚心所愿。